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19日，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活的信德。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连续为您播送圣言会士福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接见阿根廷青年，期许他们在世青节高举友爱之杯。主的最后晚餐厅团体为弱小服务40年，教宗表示感谢。印度奥德里萨邦基督徒面对拷打和酷刑，仍持不可动摇的信仰。你们如同玛利亚那样起身并急速启程，去与他人相遇。教宗方济各7月16日在梵蒂冈接见了40多名从阿根廷科尔多瓦前往里斯本世青节的青年时，以这番话勉励他们，呼应本届世青节的主题：玛利亚起身并急速启程。这些阿根廷青年与世界各地其他青年一样，每个人各有特色，却穿着同一款上衣，一款信德与爱德的上衣，爱天主也爱弟兄姐妹。教宗用足球赛的图像来阐述这些青年即将要活出的经验。你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正在为一场世界杯做准备？里斯本世界杯是充满友谊的聚会，人人都是赢家。这是因为当我们走出自我与他人相遇，当我们彼此分享，以及当我们付出我们所拥有的并乐于接受他人提供给我们的，当我们不拒绝任何一个人时，我们每个人都是赢家。我们可以一起高举友爱之杯，我们的时代多么需要它。我们很多基督徒前辈树立了榜样，在罗马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告诉我们为耶稣的球赛要踢到最后一刻不可分心，以及为了赢得球赛必须团队合作。世界青年节这场世界杯为青年将是一次大好机会，让他们能因众多不同的面容、文化和经验而变得更加充实。更重要的是，你们将深深感受到耶稣的期许，愿我们合而为一，好叫世界相信。在其他许多找不到生命意义或迷失前行方向的青年面前，这将有助于你们为福音的喜乐做出见证。教宗最后说，我祝你们踢一场漂亮的球赛，我们里斯本见。你们做的事真美，有你们在真好。教宗方济各7月16日主日在诵念三中经后，以这段真诚的话问候主的最后晚餐厅团体。当天是该团体成立40周年纪念日，教宗感谢他们接纳了那些被边缘化、灰心丧志的人，特别是染上毒瘾和酒瘾的人。教宗说，我向主的最后晚餐厅团体表达由衷问候，该团体40年来一直是一个接纳和促进人性的地方。我为埃尔维拉修女、萨鲁佐教区主教和所有善会及朋友们颁赐降服。你们做的事真美，有你们在真好，谢谢你们。埃尔维拉修女如今年迈体弱，人们习惯叫她母母，一来是因为她是修女，二来是因为他有如慈母一般促成该团体的诞生和成长。 该团体创建于1983年7月16日，最初使用的是萨鲁佐山丘的一间荒废房舍，后来拓展至各大洲。该团体的网站介绍说，许多青年寻求生活的喜乐，却又迷惘、受骗、失望，发出绝望的呐喊。此举措是天主对他们呐喊声的温柔回应。此前，教宗方济各曾于2021年12月8日圣母无染原罪瞻礼亲自探访该团体位于罗马的中心，与青年、家庭、司铎、修女和工作人员等人相会，并为该团体的大圣若瑟年主持闭幕礼。他们在暴力和迫害中为信仰做了见证，有些人甚至献出了生命，其他人以福音的温良忍受了侮辱和酷刑，宽恕了加害他们的人。这就是印度东部奥里萨邦基督徒的经历。2008年在这个邦上演了被人权组织称作种族清除的事件，基督徒遭到了在印度历史上最残暴、密集和有组织的暴行。这场暴行是在行政机构和警方视若无睹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今这场暴行发生地坎达马尔地区的基督徒团体对梵蒂冈成立新晋殉道者信仰见证人委员会的消息表示欣喜，成立这个委员会也是为迎接将于2025年庆祝的喜年。卡塔克布巴内什瓦尔总教区巴尔瓦总主教表示，多少人遭受酷刑且被杀死，甚至在自己的家中被仇教者活活烧死，他们是不可动摇的信仰榜样，直接被接入天父的怀抱。这场大屠杀就是在这个教区所属地区发生的。印度全国团结论坛协调人辛格神父称，教宗的这项创举在正确的方向上迈出一步。该论坛在暴力事件发生的隔天成立，与民间社会的70多个组织和团体结为联盟。辛格神父对整个事件准备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题为2008年坎达马尔省对基督徒的暴力屠杀事件，并呈交给圣座。这份报告称，天主教徒殉道者至少有36人。暴行的幸存者也对建立委员会表示支持。纳亚克是档案记录的36名天主教徒殉道者中的一位，他的遗孀阿萨洛塔表示，在纪念这些无辜者流血的同时，我感激教宗。那场毫无理由的暴力杀死了上百名信徒，迫使至少64人流离失所，并导致360多座教堂被拆毁，6000所房屋被损坏，以及闯入一所有12000多名儿童的学校。为了使那些拒绝放弃基督信仰而不惜牺牲性命者的见证结出果实，当地教会每年8月25日举行特别纪念日，纪念奥里萨邦基督徒遭屠杀的受害者。纪念活动包括祈祷聚会、礼仪以及针对那场残暴迫害运动的网络研讨会。全国团结论坛指控政府为预防骇人听闻的罪行没有任何行动，还把这场屠杀粉刷成一种部族之间的争执，却未承认攻击行为的严重性。身为导演和纪录片编导的萨西指出，人们被杀死、受虐待、遭拷打、骚扰、强暴以及被烧死，幸存者如达利特人、阿迪瓦西人、渔民和妇女仍在为他们的权利奋斗。记者阿卡拉在实地调查之后，于2016年出版了一本书《谁杀死了斯瓦米·拉克斯马南达》。阿卡拉解释说，这场暴力的导火索实际上源于印度教宗教领袖拉克斯马南达被毛派组织所杀。印度教极端分子的仇视宣传将这凶杀的罪过推在基督徒身上，从而唆使这场残杀。此外，奥里萨的天主教会始终站在受害者家属的身旁，以人性、精神和物质上的行动和关怀确保法律和心理上的协助。 今天的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2003年10月5日是中国教会特别纪念的日子。首批在中国传教的圣言会士弗若瑟神父被列为教会的圣人。弗若瑟神父是教会伟大的传教士，他用自己的一颗心向中国人民宣讲基督福音真理，并用自己基督圣善的德表为天主的圣爱做了诠释。弗若瑟神父被誉为天主圣爱的宗徒。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每周三《活的信德》节目中连续为听众们介绍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先为听众们介绍圣弗若瑟神父的简要生平。1852年，弗若瑟生于奥地利的巴迪亚，父母为虔诚的天主教徒，育有兄弟姊妹九人。弗若瑟自幼始至修道，1875年进铎，在故乡巴迪亚任副本堂神父。1878年，他加入圣言会。1879年成为圣言会首批传教士，前往中国传教。弗若瑟神父先在香港学习中文。1881年，他正式前往山东南部阳谷县坡里庄。山东南部是教廷划给圣言会负责的传教区。他在鲁南教区传教27年。弗若瑟神父来到山东后，他不辞辛苦，恪尽职守，穿中式的长袍马褂，留着辫子，和当地的农民一样，吃乡下简单的食物。他靠双腿步行，在27年内走遍了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人口接近1000万的鲁南教区，热切地到处讲道探访，施行圣事，终于使鲁南教区从阳谷县坡里庄只有158人的小团体扩展到20万人。他被称为鲁南传教区之父。弗若瑟神父说，爱是教外人所懂得的唯一外国语言。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写道，我愿在天堂仍是中国人，我愿为中国人死1000次，我没有其他的心愿，只希望我的尸骨埋在中国同胞中间。弗若瑟神父为人极其谦卑，只愿忠诚履行职责，而远离外在的一切称赞。1908年1月28日56岁的弗若瑟神父因服侍伤寒病人受到感染，在济宁城北的戴庄圣言会会院逝世，葬于那里的圣言会墓园。2003年10月5日荣列圣聘。现在我们开始播讲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取材于韩宁镐主教于1920年撰写的《圣言会弗若瑟神父》一书。作者韩宁镐主教也是来到山东传教的德国圣言会士，他 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亲眼见证了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形式。他以流畅的文笔真实记录了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崇高圣德。韩宁镐主教说，爱是弗神父成功的秘诀，爱产生爱。圣言会圣弗若瑟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如同在成熟的葡萄里，土壤和葡萄藤的好的品质都呈现出来了。同样，家园和家族的特色塑造了他们每一个孩子的性格，根在内里，由内里发展他的生命。因此，一个人的生平要从内里开始。天主赐给弗若瑟虔诚基督信仰的家园，小时候他受到善良父母的保护，生活在温良的信仰气氛中，他是有福的人。这些恩典是由我们在这些字里行间中所描写的，也是这位可敬的传教士所欣赏的。弗若瑟神父1852年4月15日生于奥地利的圣提迪多尔省，父母是非常虔诚的，而物质方面不太富有，但孩子很多的农人家庭。虽然我几次去过提罗尔，但从没有机会访问我亲爱的朋友的家乡。关于他的家庭和青年的背景，我所知道的十分有限，只是偶尔从他们的口中略知一二。一般来说，弗神父很少提到跟他个人有关的事情，他很少讲他小时候的事，而且过了那么多年，并在很多忧虑和工作的压力下，他所讲的大部分从我的残缺的记忆中消失了。他的家乡阿巴蒂，叫做沃斯的小村庄，位于在提罗尔的那些最偏僻的山谷里，在那里保留了古罗马人民使用的拉丁语系，他的母语是一种当地的古拉丁语。他的姓名 Frena de Metz 可以从这个语言来分析。 Frena de Metz 意思是山坡之中。浮船的时候，他喜欢提到跟中文的字眼有类似发音的古拉丁语的例子。他说他讲中国话讲得比较容易，是因为他的母语有的地方比较相似。同样，他家乡的饮食也为他将来吃中国菜在做准备，因为他家乡老百姓的饮食很朴实，很单纯，很像中国北部的人吃的面汤面条，这一切都是他从小时候都习惯吃的。在他家乡的山谷里，如同在中国的农家一样，很少有肉吃，每年宰杀半只猪，就是说只有一半放在熏房中，另一半卖掉。是否以上的说法无意识的是因为他非常喜欢中国人和中国的情况，另一方面他希望我们看到他刻苦的身体，觉得很实在很自然，这我不愿意判断。虽然弗若瑟神父的母语是古罗马的方言，但是他自己是忠实的奥地利人，他的家乡提洛尔，他的奥地利，他的可爱的老皇帝，他们都是他所珍惜的。 那提罗尔人心中的爱国精神和对祖先根深蒂固的信仰的爱，合成单一的火焰，也在福神父的心中燃烧着。他高尚的献于他的圣召，圣花自己的功夫和救灵的精神，很少让这些个人的声音表现出来。但是我能发觉他以怎样的爱情想到他的提罗尔的山，他怎么样的高兴听到家乡的消息，比方他怎样在离开罗马运动的混乱的时候关心奥地利，他多么难过听到在天主教的提洛尔里保守派和基督社会党之间发生冲突。他在最后的几年，他还是非常喜欢在皇帝的珠宝毡里能把他的祝福奉上祖国的外交代表，但是他绝不是片面的爱国狂。在这长年的岁月中，我从未听到过他说过一句叫别的国籍的人难过的话。但现在回到我们英雄的青年时代，在我的记忆中，我依稀看到那个小学生走在主教城布里森的路上，做神父的圣召应该很早就出现在他的心中。弗若瑟属于那些特选的，而且他从小的时候被天主所吸引，也被天主所保护的心灵，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小孩子，只是我从他口中的一句话所推断的。我们曾讨论过怎样培养孩子，弗若瑟不赞成为孩子和学生用体罚，因为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从没有受过体罚。假如他没有受到惩罚，就表示他总没有做过值得受罚的事。善良和虔诚在他身上好像是生来的，天主的祭台绝对是他一生中第一位。我也敢说天主的祭台也是他唯一最大的喜爱，只为他的父母不能隐藏，所以他们不迟疑地让他们的小若瑟因天主的名离开家园。穿农人的衣服，背着背包，他忠实地走向了卡塞内姆教区学校的门口。他后来的八年都在那里住下。卡塞内姆是天主教办的拉丁高中学生的宿舍，那些学生希望后来能成为神父。按照我的了解，住宿舍的学生要负责为主教座堂组成唱诗班。福神父一辈子很会唱歌，连他年纪大的时候还是有一副好听的嘹亮的男高音，这件事大概也会帮助他比较容易受到长上们仔细的照顾和教育的。但是现在一阵强烈的怀乡之情涌上了那个小男孩的心头，单独在谋生的人中，语言、环境，一切都是新的而不习惯的。第一次远离他的父母，离开那在遥远的山后面的家乡，假如他的心没有被读书的认真和沉重的压力所占有，他可能没有办法抵抗家里的吸引力。我不知道弗若瑟神父读书读得怎样，他几次给我说的他读书的时候需要很认真的学习，死记硬背。按照我所认识的，他那么用功，不是照他自己喜欢说的由于他缺乏天才，而是因为他很认真和非常忠实的总是尽他所有的能力。他绝对献身于他的智慧，他很细心地利用他的时间，他很仔细地进行他负责的一切工作，这一切后来对他来说是那么的自然，好像是他的本性，至少从他最小的时候已经打过基础的。纵然他的天赋不是最优秀的，但他还是属于优等的学生，他很快了解事情， 而且他的记忆很好，他尤其对学语言很有天赋，他随时可以使用很丰富的思想和表达的方式，他的表达充满图像，很活跃和流利，就如他讲的中文非常的好。同样，他很轻松地使用拉丁语，又会说又会写。意大利语讲得跟德文一样的流利，他连用法文也会沟通，虽然从来没有机会练习，可是因为他很谦逊，所以他在这一方面和其他方面的能力和知识，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会表达出来。因此我相信，他曾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偶然找到他的一个成绩单，成绩上都有最高分。几年后，他的老师还记得弗若瑟是他的可爱的学生当中的一个。布里森的拉丁高中校长，他是语言学家米特·路斯尔博士，他一辈子很亲切地记得弗若瑟。同样是卡塞内姆的宿舍的负责人斯米德勒神父，1886年春天，我在布里森访问他时，他的第一句话就说：“好样的，弗若瑟。”在弗若瑟的同学当中，也拥有优良天赋的很高尚的年轻人，大概最有名的是诗人瑟本神父，他写天主教徒很喜欢的诗词。提罗尔基督社会运动的领袖舍佩菲尔教授，为许多圣歌谱曲的修道院院长米特勒尔和音乐家赫尔瓦尔特，还有那高尚的神师斯特贝尔格尔博士神父，用功的本堂神父喜乐、永里斯铎、路迪吉尔、灵修编辑者内森索恩、总司铎比克勒，都是他当时的同学。他的同学沙豪兹尔神父说：“我多少年做他的同学，可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讲别人的不好，甚至他连魔鬼的不好也都不会讲。”正是那些朋友们劝我们在山东的会试一定要出一本弗若瑟神父的传记。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